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Brian。 那先来请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好，那最近新冠肺炎病毒开始在中国以外迅速蔓延，尤其在韩国蔓延速度最快。从2月20日的58例确诊迅速增长到现在的超过3000例确诊，韩国已经超过中国，成为了新增确诊最多的国家。很明显，韩国在组织病毒蔓延的上并没有做得很好。今天的节目里，咱们来讨论一下，假如你是韩国总统，会不会控制病毒蔓延上做得更好。那我要先问你们，在中国新冠肺炎病毒爆发后，美国第一时间切断了中美的人员流动，虽然有点不近人情，但在隔绝病毒传播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作为中国的邻国，韩国被病毒扩散的可能性更大，却并没有这么做，为什么？
我觉得美国政府可能在这个方面有一些压力，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是根据我所知道的信息来判断，就是中美的流动是非常大的，而且中国是人数最多的一个国家，而美国又是一个这么大的这么发达的国家，所以美国可能就格外的就是有跟中国有人口这样上的交流，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航班有可能比韩国和中国之间的航班要更多，所以美国在这个方面就特别担心。还有我觉得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就是中国和韩国非常接近，所以韩国跟中国的关系可能就是在国际上面应该更好一点。而比起美国跟中国，美国对中国经常永远都是有一点防范之心的，就是不只是在战争方面，就是这现在打贸易战嘛，中美关系就受到了威胁，所以如果美国就是发现中国有一定的这个使美国得大量的就是感染大量人的这个几率存在的话，美国就一定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美国就第一时间切断了与中国的这个人口的这个交换。而在韩国他们就并没有这样做，他们也许有让民众小心或者说注意卫生什么的，但是他们却并没有强制人跟中国做交流，因为就是在这个地方很接近，如果航班停的话可能也会有船开之类的，而且中国和韩国的人可能就是这么接近，他们并不会想就是靠禁止来停止航班这一个事情来阻断病毒，因为病毒还有其他方式传播，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几种原因导致韩国并没有去停止就是 transportation 上面的这个传播，而美国却停止。
那我也觉得有几个原因吧，就是第一，可能就是美国的人口比韩国更大，那如果一旦传染了，那它会传染更快，和更多的人会可能会死，可能会有这个病。那第二呢，就是美国本来跟中国也没有怎么好的，然后他们如果把这个关呢，也没有影响他们的什么他们的友情或者什么。但是韩国他们跟中国还 OK 吧，他们如果关掉，可能他们会失去什么一些什么 economic opportunity， 或者他们会使中国政府对他们有意见。还有呢，可能就是韩国政府没有意识到这个现在情况有多严重，所以他也没有放在就是重要，然后他也没有就是去做这些防备。
对，我也同意你们说的，就是我觉得虽然说韩国离中国比较近，但是我觉得可能美国还是应该更加就是警惕一点，因为美国和中国的就是人流来往可能比中国和韩国的来往更加多。而且我也觉得还在一开始，因为现在如果韩国政府在阻止航班什么的，但是已经很晚了，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韩国的政府我觉得肯定他没有想到就是不切断这些航班的话后果会这么严重。而且我觉得还有可能是因为如果不让中国的人到韩国来，可能会对韩国的经济有影响。
那我也觉得是第一方面就是韩国他们可能没有考虑到，就是说这个病毒它会在韩国大规模的扩散，而且中国和韩国离得还是比较近的，还有就是其实也是有很多人就是会去韩国旅游或者是在那边上学怎么样子，如果切断了人流的话，他们有可能就会经济也会造成损失，而且还会有一些就是学生他们可能如果就回不去或者是回不来，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方面。然后其实我觉得最大一个方面就是，其实韩国我觉得可能他就是没有考虑到说病毒会像韩国现在这样扩散的那么快，他们还是没有说采取了就是很硬的那种措施，他们可能只是提醒他们做好防护，但是并没有具体说是一定要让他们做好防护，不让他们出门怎么样子的。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通过美国的整体的这个人的方法来，就是做事的方法来看出来。就是亚洲在中国要我们那个时候在上海雾霾非常严重，然后PM2.5 都差不多200了，学校还没有停课，就学校里就说你体育课不要出去上，但是对上学根本没有影响，就是学生上学路上还是会吃着雾霾。而且在学校里面的时候，我们当时虽然窗是关着的，但是大部分人似乎没有注意把门关着，所以我以前上学特别是小学的时候雾霾很严重的时候就会体育课不上，并且窗关起来，但是门全是开着的，我并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啊，好像开着门可以避免雾霾进教室一样的。但是就是中国似乎并不是很注意这种其他方面，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你觉得雾霾太严重的话，你可以自己不来上课，但你自己不来上课，你作业不做，你考试不考，你自己的损失。但是在美国不一样，美国我们前两年冬天，我们学区的学校只要下一些雪就会停课，然后雪如果停了，然后一整天没有下雪，但是到下一天只要地上还有积雪，他们也会停课。所以我们都非常惊讶，说为什么外面的雪只有那么一小层他们都会停课。然后过了然后他想今天一天都没有上课都没有下雪，那么下一天总会上课了吧，结果下一天也停课，就地上的雪都要快消失了他们还停课。所以我觉得美国人对这个这种方面的安全，这种公共安全的看的就是小心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他们认为只要有那么一点小的几率会得病，他们就完全的封锁整个人员流通。而韩国也许跟中国就是整个亚洲这种对待这个的态度一样，他们认为如果你自己一家人注意一下就可以了，不需要切断交通。因为那些认为去中国或者是回韩国容易得病的人，他们自己就会选择不坐飞机。所以我打开这个坐飞机或者轮船这个通道，我并不是完全就是我也是让你小心，我只不过是给你这个选择，如果你真的是需要去中国，那你还是可以去中国。
我感觉可以分成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美国交通比就是韩国跟中国要多，所以美国并不是非常不容易感染到病毒，美国非常容易就从中国带来病毒，因为中国成千上万个人吧，没有可能没有那么多都会每一天来到美国，所以轻而易举美国就染上了病毒。第二的话就是美国非常容易就能够把中国和美国封锁起来， 但是韩国就不一样了，韩国是中国的邻国，所以封锁起来非常难，人只要走路就能从中国走到韩国，他除非造一堵墙，不然是挡不住的。
好，那我下个问题就是，假如你是韩国总统，有重新选择一次的机会，你会不会选择第一时间切断中韩的人员流动？为什么？
我觉得我也不是很确定，因为如果要就是预防这个疾病的话，那我肯定会第一时间切断中韩人员的流动，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是基本上可以确定，如果没有中国人能够来到韩国，虽然切断交通的话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如果没有中国人来到韩国的话，韩国就不会有这个病。可是问题就是这样子的话就有问题，因为可能会影响到中韩的就是政治方面那种国家关系之类的，然后可能会影响比就这样让中国人来更加不好。然后还有的话就是韩国的经济也会就是受到问题，比如说旅游业，如果每年都有很多中国人来韩国玩的话，如果中国人不能来了，那么韩国就会损失很多经济上的好处。
那我也觉得就是韩国如果他们就是断掉是中国那个他们的那个人的来流，如果他们断掉就是跟 Lucy 一样，他们会少很多中国人，他可能就是政治上的那些友情也没有这么好，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断掉吧，因为现在如果经济没有这么好，或者政治没有好，就是你这个 situation 这个情况好之后，你还可以再努力就是补回原来失去的东西，但是如果你现在因为你这个国家没有把你的边际锁好，然后而且让别的国家受到感染，那你这个就是你会让更多人死和创造更多的麻烦。
嗯，我也觉得是，如果我是的话，我一定会就是切断这个人员流通，因为单纯是因为他们考虑说，如果我不切断这个中韩人员流通的话，那我有可能会损失一些经济的话，我觉得其实这样就比较不值得，因为如果说因为你就是想要这一点经济的话，让你的国家面临就是更大的影响，或者是就是其他国家关系更加紧张，我觉得这个是不值得的。然后还有说，如果是说你因为不切断中韩人员流通而造成更多的你国家的人民感染的话，我觉得这个国家的人民也不会就是说太喜欢你，或者是相信你，也可能也可能会失去民心吧。我觉得如果说我是韩国总统，我是一定会选择断绝中韩人员流动。
我还要再加一点，就是我觉得如果就是韩国不切断中韩人员的流动的话，还有一个坏处就是，如果除了中国之外，其他还有各个很多国家都有不少这种病毒的话，那么对，比如说对美国可能不利，因为假如说美国已经切断了和中国的，比如说美国已经把中国和中国的航班来往降得很低了，这时候如果韩国和其他国家都有很多病例的话，如果美国再切断和韩国和其他国家的人员流动的话，那么就是对这个世界的影响都很大。如果只是切断一个中国的话，那么影响就会比和其他很多国家都断绝人员流动要影响小。
好，那我下个问题就是，韩国主要的病毒爆发都来自于宗教集会，
啊，其实出于防疫目的，韩国政府已经禁止了宗教集会，可各种宗教团体根本不遵守，而政府却拿他们没办法。你们觉得为什么？
我
觉得就是说宗教可不像，比如说如果韩国政府说哎你们大家都不要工作了，那可能很多人还会听的。可是宗教的话就是我们都知道，从人类一开始就基本上就已经开始产生了宗教，可能还没有现在这种宗教这么全面，但是可能很久很久以前的人就已经有一些对天祈祷不要下雨之类的这种习惯。那么这么多年来，这种宗教还会引起很多战争，然后很多反抗，这些都是不计其数的，说明宗教对人的就是相信某一些宗教的人可以是非常虔诚的，他们就是你不能说哎你们不要去祈祷了，但是他们可能会觉得这是对神不尊敬，如果你不去祈祷的话神就会不高兴，因为很多宗教在很多宗教里面他们的神都是万能的，神想要怎么样，如果神对神不尊敬的话自己就会遭来厄运之类的，他们是不敢这样做的，就是说必须要怎么说呢，如果政府禁止宗教集会的话可能会少一点，但是还会有非常非常虔诚的教徒不肯听从的，因为他们肯定是信仰的非常深，然后他们是不愿意就像不去上学或者不去工作一样只损失一些肉体上的损失，比如说不能吃好东西，不能去菜场买好菜之类的，因为他们精神上面可能会有更大的损失，所以他们肯定不愿意就直接这样不去祷告了。
我觉得这个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些宗教集会他们觉得病毒爆发是神的旨意，也就是说是神用病毒来惩罚这些人，然后他们而且还觉得是只有不虔诚的人才会被病毒感染，所以他们反而要变得更加虔诚，也就不会理会政府的防范目的。
就是我觉得这跟他们的目的有关。他们这些教徒信仰这些教不是普通的教，而是那一些在最近由于病毒爆发才产生的，就是引号邪教。其实邪教是不是邪教都是看你在问谁，如果你问一个这个教的教徒他不会说这个教是邪教，但是如果你问一个正在禁止这个教的这个政府这个教是不是邪教，他肯定就会说是邪教，就是不合法的教就是邪教嘛。所以如果国家说这个教的集会是不合法的，那么这个教就变成了邪教。所以他们为什么要进行这个邪教集会，就是因为对他们的目的实际上跟政府禁止他们参加这个集会是一样的，他的目的都是避免生病毒，政府不希望病毒继续传播，所以禁止大规模的集会，这样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些大规模的集会的目的本身也就是让他们的来参加集会的人都是希望通过这个集会能让自己不得这个病毒，因为这个教的教义里面就是一部分的原因就是教的领导还有牧师什么的全部都声称信仰这个教的教徒可以免疫这个病毒，因为这个病毒是神圣的或者是怎么样，到底我怎么样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只是看了一些新闻而已。总之他们参加这个集会的人相信他们只要参加了集会自己就可以免疫病毒，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也不用戴口罩，而且根本就没有任何就是得这个的危险。但是事实是现在大部分得病毒的人都是通过这些教的集会里面得到的，比如说一个有2000人的一个集会里面有700个人全部都得了，或者是一个这个教的教徒得了这个病，然后结果发现他参加了一个几千人的聚会，然后把病传给了好几千个人，所以就是这样可以看出 信这个教的人并不是免疫病毒的，但是我到现在我也不是很清楚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还会有人继续去相信这个教。
那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马上回来。
哇，每年1.7%的收益率，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10%收益率为1.70%，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参考中国的经验。要想彻底阻止病毒蔓延必须严格封城，实时隔离。作为民主国家，你们认为韩国可以做到严格隔离吗？
我认为任何国家都可以做到严格的隔离，但是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完全禁止人员流通。就像中国那个时候把武汉城封城了以后，也有人出来，也有人进入。只是要走那种黑暗的通道，来买通一些人，或者说是从那些小路走，雇佣一些要么官员，要么士兵什么的。但是就是在韩国也一样，韩国虽然是民主国家，但是人们并不会怎么样反对分成，特别是在情况变得很严重的时候，因为新闻大家都知道，如果韩国的整个韩国国家比中国小多了，所以就是。要分的城市也没有中国那么多，中国分一个武汉城，韩国分不同的城市，但是韩国这么小的区域散播很快就可以到达不同的地方，而不像中国比如说你从武汉要散播到黑龙江要过很长时间，或者说是非常困难，但是在韩国地方小多了，所以各个地区虽然容易隔离，但是散播也更容易，所以我觉得韩国如果把如果在感染程度非常高，情况非常危急的情况下，政府宣布要隔离城市之间的铁路或者说是高速公路什么的，人民也不会有什么反对，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如果有人流动的话，有其他城市的人来到他们的城市，就增加了他们自己城市里的病毒的感染的数量，所以他们也不希望有人员流动。所以如果情况到达一定就是恶化到一定地步的话，那么分成总是可能的，但是这是就像我之前说的，分成不代表城就完全封住了，也是有一些人能够进出的。
那我也觉得韩国可以成功的隔离他们整个国家，但是有一些我听到就是那些协会有些协会都在抗议那个政府，然后他在告诉人民政府说的都是谎言，然后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多人也不会信。我觉得韩国是一个挺聪明的国家，人家都是很聪明的，所以我觉得政府如果他们说要隔离，我觉得刚才跟 Kevin 说了，他们那些普通那些人也应该会相信他说的是对的，他们这些手续也是应该的。那我觉得如果他们隔离，他因为韩国他就可以因为韩国是很靠近什么中国啊、北韩啊，然后俄罗斯也是有点靠近的，所以如果他们把这个封掉，他们可以就是 保护别的国家被传染。
我也觉得如果韩国政府一定要封城的话，他们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也要很大一部分要看韩国的人民听不听，而且尤其是如果宗教团体不遵守规则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效果也效率也比较低。而且我就听说有一些人就坚持宣扬要不戴口罩，并且去人流多的地方。但是由于我不是很了解，就是韩国政府到底就是具体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也不知道如果对在普通韩国居民的心中，如果韩国政府硬是要把很多城市都封掉的话，他们这些居民会不会对政府有意见？
我觉得如果韩国想隔离的话，他们是可以的，就是人民会特别不开心，因为韩国那么小一个国家，如果他们，他们分成肯定没用的。如果他们要，他们就要，把全国家全分掉，不让人进来，也不让人出来，那就特别不好了。
那我觉得，其实，如果想撤，如果封城的话，那我觉得不一定可以，就是完全做到说，不让所有人出门。但是如果说如果说真的到很严重了，其实那个时候他们不说封城的话，有些人还会就是自己待在家里，尽量不出门的。但是如果说韩国在不是很严重的时候，就像前几天他们说让他们在家隔离的话，有很多人他们都不相信这个病毒有这么厉害，然后他们都还在外面，还在外面游荡，然后不戴口罩，然后不进行任何防护措施的，不进行任何防护措施。其实我觉得这个主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主张自由，那就是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认为他不会传染到我就可以不用戴口罩。但是其实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对其他人不利的，因为如果说这个国家有50%的人想，在就是不行，就不想被染上这个病毒，有另外50%是觉得这个病毒没那么可怕，然后还是觉得自由比较重要的话，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可能那50%他可能会就出去害那些。就是说不想被传染上的。如果还有就总的来说就是我觉得他们有很大可能可以做到，但是如果说那些主张自由的人就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的话，我觉得还是不一定可以做到的。
还有谁想分享？好，那我还想问你们，到现在为止，很多韩国人还觉得政府在危言耸听，拒绝在家隔离。他们认为隔离会耽误自己的上班赚钱、出门吃饭、夜店蹦迪。作为韩国总统，你们怎么做来改变这种现状？
我觉得如果我是韩国总统的话，我真的很难改变这种现状，因为我能做的只是跟我身边的人讨论，然后在路边贴很多就是贴很多牌子或者贴报告，然后发表演讲之类的，尽量使人们就是能够在家隔离。可是如果就是这个国家的人，因为我虽然我是总统，照理说我能够有很大的权利，可是这并不代表这并不代表我能够控制我国家的所有人，因为我可不能控制他们的脑子，所以我也不能就是说什么叫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得做什么，我也不是皇帝，我也不能动武， 说什么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我就怎么怎么样，我又不能威胁他，所以我能做的只是好好说，发表演讲，我也没有办法能够阻止他们自己上班赚钱出门吃饭。
如果我是韩国总统，那我遇到的问题是群众人民群众觉得我在危言耸听，那么我就只能告诉他们我不在危言耸听。比如说我提供数据来支持我说的是事实，我告诉人民这个病毒已经发展得非常的严重了，所以我不能做出断绝，我不能控制人的脑子，但是我却可以试图说服他们不去中国旅游，不要到如果在中国不要回韩国，或者是不要去很远的地方，不要去人大型集结的地方，不要到不要碰公共设施，比如说那种路上的那种路杆啊，什么公共场所的椅子啊，什么这些。所以我所能证的就是提供数据，并且试图说服别人，还有让人们不要恐慌的情况下，就是避免，就是减少得病的可能性，就是养好卫生的习惯。但除了这些，我也并不能做什么。
我觉得这些人他们觉得网络上的东西是假的，就是政府散布谣言、危言耸听。但是，如果他们看到真实数据，比如说几天内出现了几千个患者，或者是甚至是他们自己认识一个感染这个病毒的人，那么他们就不会觉得他们这么出门吃饭、夜店蹦迪。
那我会告诉就是我的人民，如果我是韩国总统，我会告诉他们就是真正的就是病情情况，然后让他们来决定他们要不要戴什么口罩，要不要在家里待着不出街，但是我会就是挺强的，就是recommend 他们，建议他们就是做些什么什么手续，然后我也，如果我是韩国总统，那我也会，就是可能也会我刚才可能说的有点轻了吧，我也会就是可能会force 那些人去做些手段，因为我知道这是对的，然后这个可能有些人也不喜欢，但是反正我是他们，我在救他们的命，所以我也不会理人家喜不喜欢我做的东西。
那我如果我是韩国总统的话，我可能就会说，如果这些人他自己就如果我实在没有办法了，他们这些人还是在外面，他觉得他就是说我们就是在危言耸听的话，那我可能会就是说会强制他们就是让他们理解说这个病毒有多严重，然后如果说实在控制不了了，那我可能就会做一些罚款，或者是相对的一些就是教育之类的话。但是其实如果这样的话还是不能改变的话，那我可能就会觉得说如果这些人他们真的就是想出来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把那些就是愿意在家隔离珍惜自己生命的人让他们尽量保持健康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是一个普通韩国人，应该在家里囤哪些物资来对抗病毒？
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普通韩国人的话，我会在家里我会买我肯定会买，比如说米饭或者那种面条之类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只要或者买了土豆之类的，这种东西只要烧了就能吃的，不会像其他的一些东西一样需要很多调料，而且还容易坏，而且我可能还会买冷冻的食物，这样子的话如果冰起来了，只要在水里煮一下然后就可以吃了，因为如果我是一个就是如果我住在一个边上的人都已经有很多生病了的地方，那么我肯定不能就是想要吃很多好吃的东西，一天到晚去买好菜，因为去菜场
去商店的话可能就是危险的，所以我不能有什么想要享受吃好的的想法，所以我只能保证我能够我能够得到能量，并且我能够吃到我想要的营养，只要我不饿着我就行了，所以我会主要会准备一些像米饭和冷冻蔬菜之类的食物，并且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可能还会买水，因为万一哪一天比如说水停了之类的。
我觉得要做防备措施的话，主要是为了让你自己不用出门买菜或者之类的事情，因为出门很容易感染到病毒。然后如果要不出门的话，那么就不能买像鱼肉之类的这种就是比较容易坏掉的东西，还要买罐头食品、早餐谷物这些可以吃的这种食品，就是可以放很长时间都不会坏的。但是我认为如果因为现在病毒还没有爆发的特别厉害，所以不用在家准备水库或者是发电机之类的，但是如果病毒爆发特别厉害，
那如果我要防备这个病毒这个情况，那首先我会买食物，我可能就是我会想到就是最不幸的情况嘛，就是没有水也没有电什么的，那我会买一些就是不用什么炉子来煮的东西，可能就是一些 canned beans 或者什么 canned corn， 都是那些什么 canned 的东西 ，canned tuna、canned pork 什么。那这些都可以藏了很久，也可以就是你一打开就可以吃了，它可能也不会很好吃，但是反正你吃了不会死。那第二个呢，就可能就是你要用的东西，比如说水，你水要拿很多，因为人是需要水的，如果停水了那你就有点麻烦。那可能你要用的东西，比如说如果你可以买到，你可以就是最好买一些口罩吧，然后你可以买一些 hand sanitizer 或者什么酒精之类的，因为那些我听说那些酒可以把那些细菌杀掉，那应该也没有了吧。
我觉得也许很快就是很多人都意识不到，当然不是意识不到，但是有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一个特别的事情，就是如果所有的人就是所有的自己私家公司或者说是自己个体的工作人员全部都在待在家里不工作的话，那么很多商店和什么地方都会没有人工作，所以你要买的东西不只是那些食物还有药品之类的，可能还有那些日常用品，比如说牙膏，还有就是你懂我意思，就是牙膏还有其他一些比如说那种日常用品，比如说你的药啊药物什么这种东西，但我现在也不能举出来很多的。还有另外一个我想到的是汽油，也是因为如果你要在就是全部都就是封锁起来不工作的时候，加油站自然也不会工作，而且那种开运油车的人也不会把油运到加油站去，所以如果你没有油了你就寸步难行，如果家里真的缺少一个什么东西你就完全被困住了，所以有汽油能开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买瓶装水或者说是水库这种有用，但是并不完全能够帮助解决所有问题，我觉得这些是不需要的，相反需要买的是净水器，因为就是我觉得电和水这两个都是任何设施都需要的，不管是公司还是家里还是工厂什么的，还是治安，随便什么系统全部都要水和电这两个，所以国家只要政府还存在，必然就会运行发电厂和就是供水厂之类的这些设施，这些所有地方都需要的，因为没有这些国家就真正陷入崩溃状态了，所以只要电和水还在，还有更好的话网络也在，但是网络已经比电和水稍微要低一个级别了，只要电和水还在，那么国家就不会崩溃，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买矿泉水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而是应该就是买净水器还有电门，电不一定，但是电那种常用的电用设备，比如说冰箱什么的，可能要不一定就为了病毒专门买一个冰箱，但是就是要想好如果冰箱坏了能不能有其他地方来贮藏，比如说买一个应急用的小型冰箱或是冷柜之类的也可以。
好，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广告后马上回来。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现在要问你们，作为韩国总统，你会采取哪些措施来阻止病毒在韩国进一步扩散？
就是我觉得我不是很了解具体情况，而且我可以肯定韩国总统需要担心的东西比我要多得多。但是我就是通过理论上来说做一个猜想的话，我认为应该限制交通，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交通是肯定需要限制的。如果一个城市感染人数很多，另外一个城市还没有感染，或者说是感染人数比较少的话，那不能让一个城市的人影响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因为治理一个城市就已经够难了，不要让它再扩散到其他城市。如果那个另外一个城市人数比较，就是感染人数比较少的话，医院还是能应付过来，所以并不能让绝对不能让城市之间有扩散的情况。然后在位于城市里面呢，就需要让那些没有感染的人不要感染，而那些感染的人要尽快去医院，因为根据我的了解，这个病毒对人的立刻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它有很长时间潜伏期，而且就算潜伏期结束以后，人还是有很大的存活几率。真正那些死去的，只有不去医院的人和那些特别老、特别小，而且就已经有其他的病，比如说已经有免疫系统就是低弱的那种其他的症状。所以如果让那些不得病的人都限制外出，待在家里，就是要鼓励人们，如果不是为了很严重的事情的话，不要出家门。如果工作的话，尽量离人远一点。如果需要的话，才出去买东西。这样，而且一次买的东西很多，不要就出去很多次。然后那些已经生病或者是有症状，但是却不想去看医院的人，要鼓励他们去看医院。那么这样要扩张医院，不要使医院非常拥挤。这样有可能本来怀疑有自己有病但没病的人去了医院，然后反而得了病。所以要使医院有更多的空位，就要开更多医院，或者说是鼓励更多医生来帮助这个事情。然后这时候医疗费用要减低，如果医疗费用非常贵的话，那么很多人就会就是不想去付这个钱，所以就不去医院。所以在这个危难的时刻，必须要国家要资助一下这个医疗设施。但我可以肯定韩国现在就已经在做这个资助医疗的这个事情。
如果我是韩国总统的话，我可能会开始隔离中国和韩国吧，但是我不会就是等于说是把韩国和其他所有的国家全部都隔离，因为我想如果我是韩国总统的话，我可能会先考虑自己的国家而不考虑其他国家有没有被感染。所以我可能会第一步加强自己的医院措施，就是医护措施，然后让而且还得让人民觉得说，就觉得他们必须要去医院，才能救得活自己。这确实是事实，但是，基本上就是这个病，你不去医院就是死，去医院就是活，所以要让人民知道这个道理，这样大家都来医院就可以治得好所有人的病，这样所有人就不得病。第二，还得就是在网络上告诫大家，这个病是怎么怎么样，要怎么怎么防范，这样就会有效提升大家防病措施。
我觉得如果我是韩国总统的话，我第一个我是会减少和中国的人员流动，还有的话我会就是还会就是减少韩国境内的 那些就是交通，因为如果只在一个地区的话，那传播的可能，就是更加应付的比到了各个城市各个地区都有人更加容易应付。但是还有一点哈，如果这个病毒只在某一个，就是只在某一个地区非常密集，那么这个地区的医院肯定压力会很大，而且可能住不下病人，所以我肯定会尽快的建新的医院来照顾这些病人。因为我听说好像就是说到医院里面去接受治疗的人死亡率要比待在自己家里不肯去医院的人要低得多。
那我觉得的话，如果我是韩国总统，首先我会告诉那些就是愿意隔离或者是坚持就不想出门不会出门的这些人，我会就是在可能在网上发布一些就是怎么样才能更好的保护好自己。然后如果说他这个病情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会在公众就比较信任的网上说如果有大部分症状一定要去医院，因为如果你去医院的话会比在家里要好很多。然后而且我还会说，如果你出现以下这种症状，一定不要出门不戴口罩或者是不去医院，这样也会使我们就使这些病例增加。那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就医院如果说床位很紧张或者是说有很多医疗物资没有的话，那我可能会建一些临时的医院，然后或可能会用一些钱去买这些物资。那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
那如果我是韩国总统，那我也会让我的人民就是隔离，然后我也会用就是我国家的钱，就是尽可能的买到那些什么口罩、那些什么手套啊什么，然后那些什么就是可以保护人的那些东西，就是尽可能买去买很多，然后就是发给我的人民，然后我也会就是刚才好像消息说的，就是建一些新的那些医院，因为我听到武汉也是，就是他们因为太多人，他们也是建了几家新的医院，是非常快的。那我也会建新医院，去准备如果有就是很多人感染这个情况的可能。
好，那严格实施隔离可能会引起民意反弹，导致你的支持率下降，甚至有可能提前下台。可不隔离就无法阻止病毒扩散，你会选择尽力阻止病毒扩散，不惜以自己的部分总统任期为代价，还是顺从民意，不严格实施隔离。
我认为我是总统的话，我肯定会考虑到两方面的平衡，对不对？如果我实施隔离，会导致民众对整个政府都有非常大的那个反抗，以及对各个地方都有很多怨言什么的，使民众的生活等级别就是快乐下降，或者是等等对整个生活都没有希望了。就是当然这个应该不会这样，但是如果事情真的有这么严重的话，我肯定会重新考虑就是我这个选择。但是按照现在来说的话，我会就是宁可牺牲总统任期，我也会试图保证人们不要被病毒感染，因为不管是从自私还是无私的角度都是这样的。我一个总统任期，这甚至都没有威胁到我的生命，甚至对我的钱财可能都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只不过是我损失了一些权利和就是 和当权的时间而已。但是如果这真能救人的话，就不只是一个两个，而是比如说上万个，或者比那个比一万个更多，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有好几万个人感染。但是就是从自私角度上来说，如果我如果这个事件看起来已经是几十年内就是比 SARS 和那个 HEN 流感全部都严重的一个病情，所以这是几十年内可能世界上最大的危机之一。然后我正是当这个危机正在发生的时候，我正是当权的总统，所以如果我在这个危机的当中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虽然也许当时人们会对我的支持率下降，但是在之后比如说五年内也许人们就会反应过来，然后在接下来的很多年内他们都会记得，哦，原来这个总统做出了这个明智的选择，导致人们导致韩国病情受到了管控，并且很有效的就是治理这个病情。所以他们也最后也会，虽然我已经不是总统了，但是即使我不是总统，人们也会对我有好感，也会相信我。
好，那欢迎大家来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情景美语节目。
体育是美国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美国人聊天的主要话题之一。熟悉常用的体育英文词汇有助于和美国人找到共同话题，从而交到美国朋友。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体育相关的美式英语。
首先，我们来听一段朋友里常见的对话。
Hey John, do you want to hang out at my place this afternoon to watch the Super Bowl?
Sure, Brian. What time does it start at?
It starts at 5 p.m.
Great, I will definitely be there.
At Brian's house.
What would you like to eat? I have pizza, hot dogs, wings, and popcorn.
I would like to eat a hot dog and some popcorn.
What's your favorite sport?
Football. How about you?
Football and basketball. I play basketball on my school team.
Cool. Well, the game is about to start. Who do you think will win? I think that the team wearing red will win.
I also think the team wearing red will win.
After game finishes.
Today's game was pretty lousy.
Yeah, these players are getting worse and worse.And the final score was way too low.
Exactly. Even I could probably play better than them.
Earlier, you mentioned you play basketball on your school team. My school also has a basketball team. We should get together and play each other.
Sure. How about this Saturday?
我们现在请 David 和 Lucy 来翻译一下。
John, 你今天下午你想要来我家看超级碗吗？
好呀 ，Brian， 几点开始？
下午5点开始。
太好了，我肯定会去的，
在 Brian 家里。
你想吃什么？我有比萨、热狗、鸡翅和爆米花。
我想吃一个热狗和一些爆米花。
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
橄榄球。你呢？
橄榄球和篮球。我在篮球校队打球。
酷。球赛快开始了，你觉得谁会赢？我觉得穿红队服的队会赢。
我也觉得穿红队服的队会赢。
比赛结束后，
今天这场比赛看得真憋气。
是啊，那些球员水平越来越差了，而且最后比分也太低了。
没错，就算像我上去打，可能都比那些橄榄球员打得好。
之前你说你在球队打球，我的学校也有篮球队，咱们两个应该找时间切磋一下。
好啊，这周六怎么样？
一开始 Brian 问 John 他想不想去他家看超级碗，他说的时候用了一个词 hang out， 这个词美国青少年用的很多，意思是在空闲时间和认识的人一起出去放松一下。如果你想叫你的朋友来你的家或者别的地方去玩的话，你可以用这个词。比如，如果我想请我的朋友去我的家的话，可以说 Would you like to hang out at my place? 请跟我读 hang out.
Hang out.
Would you like to hang out?
Would you like to hang out?
在第一句里面 ，Brian 想请 John 去他家。Brian 用了个词 my place。这个词可以用来表示他家的意思。 不管他家是买的房子还是他还是租的公寓，都可以用这个词。请跟我读 my place。
my place。
come to my place。
come to my place。
第一句里面有一个词 Super Bowl， 这个词翻译成超级碗杯，它并不指一个特殊的碗，而是特指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的年度冠军赛。超级碗多年来都是全美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并逐渐成为了美国一个非官方的全国性节目，被称为美国春晚。这场比赛的门票超级贵，最贵的可以卖到$40,000一张，最便宜的都要几千块。比赛前后几天的酒店也特别贵。超级碗当天飞过去看比赛的，要么是铁杆球迷，要么家里有矿。请跟我读 Super Bowl。
Super Bowl。
Brian 介绍家里的四种食物的时候提到了 Pizza, Hot Dogs, Wings and Popcorn。这四种食物都是美国人看体育比赛时常吃的食物，美国人特别喜欢边吃边看比赛。超级碗星期天是美国单日食品消耗量第二高的日子，仅次于感恩节。超级碗杯当天最受欢迎的食物是 Wings， 也就是鸡翅。这些食物在比赛场现场买通常比平时的价格要贵得多，比如 Hot Dog 热狗平时2-3块钱就能买到，但比赛场里买甚至要10块和20块钱美金一个。当时相对于超级碗杯的门票，这点钱根本就不算什么。请跟我读 Hot Dog。
Hot Dog。
Popcorn。
Popcorn。
Wings。
Wings。
最后评论比赛的时候， Brian 用了一个词 Lousy， 这个词的意思是糟糕的、差劲儿的，比如 Lousy food、 Lousy service，在这里也可以用于指比赛很不精彩。在这里可以用 boring 也可以表达类似的意思。 lousy 这个词也可以用来表达充斥着的意思，比如可以说 the internet is lousy with this kind of stuff。 请跟我读 lousy。
lousy。
lousy service。
lousy service。
最后 John 邀请 Brian 一起打篮球比赛时用了一个词组 get together， 这个词一般用于聚会会面，也可以用于两个体育对手约好一起比赛。除此之外， get together 还可以用来表达开始谈恋爱的意思，比如 she got together with Paul 2 years ago。 请跟我读 get together。
get
together。 好了，今天的情景美语就聊到这里。我们学了几个常用的美语口语，比如 hang out、 my place、 get together、 lousy， 还学了体育专有名词 Super Bowl 和美国人看比赛时常吃一些食物 pizza、 hot dogs、 wings and popcorn。 希望通过学习，大家的英文中文都更上一层楼。欢迎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